下是读经，今日读经的经文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您可参看两旁同一部目或是周报的第三页，由思会者读，会众思想。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以下是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为万事为你效力，恭请董牧师传讲神的话语。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我们今天要分享，每一件事情都在为你效力，叫你得益处。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许多的人可能不太清楚这段经文他在讲什么。求神的灵帮助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面前看到神给我们这份应许是何等何等的宝贵。阿们。我们都知道有一成语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不对？他讲什么？他讲在边塞有一个老翁啊，那么突然间有一天他的马就跑走了，不见了。那么他大家就觉得说，哎呀，为他好惋惜哦。他说这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哦。过了几个月，他的马把胡人啊、哦，我们这个中原人总是称别人是什么南蛮北夷啊，叫胡人啊。这个从胡人那边就带了一匹骏马自己回来，还带了一匹骏马回来啊、哦。哇，大家说哇，你看看你。几个月前失去了一匹你的马，那几个月后啊，你看你的马还把一匹骏马带回来，对不对哈？你就得到了额外又得到了一匹这么好的马。他说：“哎，这不见得是好事情哦，啊，说不定是会带来祸患的、哦。”哎，他的儿子很喜欢骑马，看到骏马，对不对哈？就骑一骑，就掉下来啊，腿就摔断了。那别人说：“哎呀，真倒霉，对不对哈？”你看看这个。福无双至，是不是啊？这个祸不单行，是不是啊？就是哎呀，这他说，哎，这不见得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哦。啊，过不久呀，胡人啊侵犯边境，然后我们中原要打仗，就征调各地的男子去当兵。哎呀，他的孩子腿是断的，就不被征兵。所以大家常常在看到一些好事坏事的，都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很有哲理啊，那么是一个还不错哎，大家这个蛮好的道理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我们常常安慰我们自己，尤其在我们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对不对啊？但是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这个福祸不一定啦，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啊，这个是福吗？不晓得，是祸吗？不晓得啊。那你的人生如果活在这种都不晓得当中，你觉得你能享福吗？啊，今天啊交了个女朋友，哎，不见得会不会结婚。结婚了之后不知道真的是福气吗？啊，你如果人生是活在这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种祸福不定的里面，那这个人生不是一个好人生呢，对不对啊？阿们啊。但上帝却不是这样子，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很清楚的，他说万事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为我们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换句话说，上帝给我们的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这种人生哦，他给我们是每一件事情都给你带来福气的人生。哈利路亚。万事互相效力，叫信神的人得爱神的人得益处。他的原文其实是这样解释，可能对我们这个从白话文当中长大的人比较容易，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朝向了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就是为你得着益处而发生。阿爸们，阿们哦。翻得白一点，就是上帝让所有的事情都共同有个目标，互相协力，互相合作，让灵奇得到益处，让嘉荣得到益处，让欧成得到益处，啊，让子琪啊，不讲他大概这堂做不下去了啊，子琪得到益处，你就发觉上帝给我们的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知福不知祸，到底是祸是福不知道，不是这种不知道的人生。上帝给我们的是每一件事情，你要记得，一开始告诉你。我从头到尾一直强调这一句话，这句话是非常宝贵的真理，你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带回家。人生，你的人生是上帝让所有的事情 都为一个目标，让你得益处，让你的孩子得益处，让爱神的人得益处而存在，而努力，而互相合作的要你得益处。阿们。呼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得着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的应许。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人生可以享受你给我们的这个祝福，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成为真正爱你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想到这件事情啊，我们想到谁呢？谁的人生是万事为他效力，好事坏事不管什么事，谁？约瑟。那我列出来啊，今天讲到会比较着重在最后一点啊，这传道师给我的教导啊。第一大点啊，弟兄姐妹，你会发觉啊，他的人生很辛苦嘛，是不是啊？原生家庭好不好？不是不好，是糟透了，是不是啊？这个糟透了，这父亲这心里面充满了诡诈，虽然在悔改，但是悔改中了，施工中了啊。然后哥哥呢，糟透了，十个哥哥哎，对不起啊，十个哥哥哎，不是四面埋伏哎，也不是八方云集哎，哇是哇了，十个哎，十个哎，围绕他哎，很糟的哎，啊，然后妈妈又早走，对不对啊？剩下大妈在那里，是不是啊？你就发觉啊，他有四个妈妈哎，你看多不辛苦啊，四个妈妈哎，这个爸爸在搞什么事情啊？然后自己的妈妈又死了，然后你看剩下大妈、三妈、四妈，是不是啊？那你看他就活在一个这样的原生家庭里面。你觉得好吗？这样这个事情是为他效力哦，哈利路亚，叫约瑟得益处哦，阿们。接着看到什么？看到背叛，对不对？他的哥哥是不是把他卖了，对不对？啊，这个坏透了啊！这个当中特别提到犹大，对不对？犹太人很会做生意，连弟弟都卖了啊，这样子啊，然后守株残杀他，是不是啊？我们再来看这个为对他有益处，他如果一直在那个地方，他就不会当宰相了，对不对？好，不止如此啊，我们来看啊，他是天之骄子，后来沦落为什么奴隶，对不对？是不是天之骄子会怎么样？三千宠爱在一身，对不对？讲慢一点，三千宠爱在一身，对不对？在糖罐里面长大的小孩子，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孩子，穿着彩衣长大的孩子会怎么样？会不知人间疾苦，是不是？会不懂得感恩，对吧？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每个月跟爸妈拿零用钱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小孩长大有什么用？那上帝让他成为沦为什么奴隶，是不是训练他的管理能力、做事能力等等等等。我们继续看冤狱，对不对？哇，冤狱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是不是啊？哇，当囚犯他的身份证上面会有颜色的，你知道吗？哇，这个记录不好啊。可是进去之后他却学会了许许多多，因为他被关的监狱我们都知道嘛，是什么？是专门关政治犯的监狱嘛，是不是啊？里面关的都是朝廷的大臣，是不是？他在当宰相之前这两年，他学会了宫廷所有的一切。第五，他被遗忘，对不对？苦苦忍耐等了两年，是不是？那他帮这个朝廷重臣九正，对不对啊？解梦，哇，这么好，那九正忘了他，因为唯一能救他的只有法老了啦。因为关他的是谁啊？法老的侍卫长，就是宪兵司令嘛，对不对啊？大概没有人能够救他了，只有法老。他等了两年，他被遗忘，这两年反而他学到非常多。第六，他会做梦，他也会解梦，对不对？这个人这个梦后来有没有帮到他？做梦有帮到他吗？有，做梦帮到他被卖掉啊，因为他做梦做的他哥很生气啊，是不是啊？那解梦有没有帮到他啊？有啊，让他能够就一下麻雀变凤凰，对不对？从奴隶帮法老解梦，是不是啊？好，我们看到也为他效力啊。然后法老有没有为他效力啊？哇，法老这个丰富尊贵有权柄大权在握的人就帮到了约瑟，也把权力给了约瑟，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宰相有没有帮到他。有啊，是不是？他从此就翻身了，过了神很赐福他的生活。然后我们看到丰年荒年都为他效力，让他做得好，拯救了他全地全家哦。弟兄姐妹，我们很快的看，就是你会发觉约瑟经历了人生高山低谷啊，那么你看到他的人生有好事，也遇到很多的坏事，对不对？从原生家庭一直到最后，你会发觉他生命当中真的经历了好多事情，但是我们发觉这一切的事情，圣经帮助我们看到都在为约瑟效力，对不对？那让约瑟得到了什么？你觉得让约瑟得到了什么样的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先讲这个益处，你觉得他得到什么益处？ 很多人讲嘛，当宰相了嘛，是不是？啊？那我们看到罗马书讲的益处跟这个不太一样哦，我们等一下来解释哦。很丰富嘛，对不对？衣食无缺也没有错啊，是不是？那你觉得益处是什么？只是这些吗？我要告诉你，上帝给约瑟的益处，对，有非常美好的生活，没有问题，对不对？当个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活在埃及那么富裕的地方，没有问题，大权在握，很有权力，不但生活好，而且手中有权力，每天忙的事情都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嘛，对不对？统管这个地方，然后喂饱这权力的人，很有意义，很有价值。但是你觉得他最大的益处是什么？你看看约瑟的生命，他不但有美好的生活，他有美好的生命。一个长期几十年在最大的权力的里面的人，他却依旧的这么的谦卑。我们上一讲讲到的是，如果你是一个虚心的人，一切的美好的品德都进来了，对不对？你只要谦虚，你就会温柔，你就会忍耐，你就会爱心，互相关爱，和平，你里面就没有诡诈，是吗？你看他这么谦卑，他没有被绝对的权力腐蚀哦，而且这么多年下来哦，所以他得到了什么益处？他得到了非常美好的生命，对吗？他没有同流合污，他没有与世俗为友，他没有被权力腐败，他的生命彰显出一样，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生命。你会发觉约瑟这个人，他对他周围一切一切的人都是这么的，让人觉得他的生命是这么的美好。他对他的亲人充满了浓郁的亲情跟温度，对吗？现在人有吗？现在人对自己的亲人有温度吗？有亲情吗？会为你着想吗？他对他的老板谨守分际，尽忠做事，对吗？从波提法一直到监狱的这个典狱长，一直到法老，他的工作都是一流的呀，是不是啊？严守分际，高举神。我们看到这个人对他的仇人呢，害他到埃及的人呢，他有永久的真正的完全的饶恕，是不是？你看到这个人，他对他周围的人，他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一流的。他对苦难有别人没有的真知见解，真知灼见，是吗？这个苦难你们看是不好，但对我来说是好的。他不抱怨苦难，很多人一有一点点苦难，你们抱怨抱怨抱怨，他没有。他的生命的特质，他得到的益处，他有一种美好的生命，那个层次领先世人太多太多了。阿们，这种人才是真正能够享福的人。阿爸阿们，他对苦难的解读跟一般人完全不一样，他对苦难解读却有真知灼见。这个人对应许，上帝的应许，他到死他都不觉得埃及这些有什么，他的应许在神那里。哈利路亚，我的尸体也不要葬在埃及，要葬在上帝的应许之地。哈利路亚，他生命当中从来不会在最荣耀最繁华最享受的当中而堕落。他对神的应许不只是真知灼见啊，他看见，他享有，他对神呢有真诚的敬虔。阿们，我岂能犯这大恶得罪神？我岂能代替神？我是神吗？跟多少有权力的人、有聪明的人、有丰功伟绩的人相比，这些人哪一个人不认为自己是神？哪一个人不认为自己多了不起？可是约瑟生命完全在约瑟的生命里面完全看不到这些东西。我要告诉你，约瑟所得到的是最美的生命，那是圣经告诉我们最大的益处。阿们。因为世间一切的一切都会过去，都是粪土啊，跟天上的相比。阿爸阿们，你说约瑟得到的益处是什么？你我今天期待的益处又是什么？巴不得今天神让我们看到，神要给我们得的益处绝对不是这个会腐朽、会毁坏、会被夺去的世间的一切一切。阿们。他得到的是真正的真善美，他得到的是真正的福气。生命若果这么美好，一切因他变成美好。阿爸们， 现在人希望追求一个美好的生活，让自己的生命丰盛，那是错误的，那是很层次很低的，到最后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罗门已经让我们看到这个问题。阿爸们，你追求很好的生命，很好的生活，还是要追求很好的生命？永远都是生命决定你的生活，不是生活决定你的生命。弟兄姐妹要把这句话 记回去。阿爸们，绝对不是你的生活决定你的生命如何。很多人他们很富有，很多人他们有学问，他们得到他们的梦想等等的时候，他们仍然是空虚的。生活没有决定你的生命，而是生命决定你的生活。阿们。当你的生命像约瑟这样的时候，你知道怎样处丰富，你知道怎样处缺乏，饥饿、饱足这些东西都不能难倒你。阿爸们，因为你是丰富的，你知道怎样过日子，你有智慧的心。哈利路亚。你在享受苦难，苦难来了你在享受苦难，而不是苦苦忍受苦难。这是神在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说得益处是什么，保罗告诉你，就是在患难当中你也可以欢欢喜喜的，因为一切的患难把最高层最优质的生命给了你，让你能够超越世上的一切。当患难来的时候，我们反而有了忍耐，有了老练，有了盼望。阿爸们，这才是我们应该享受的益处。哈利路亚。当然耶稣应许我们，他来了要我们得生命，得得更丰盛。这个丰盛不只是生命的丰盛而已，他说你们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他为我们预备了新天新地耶，对不对啊？当然上帝会给你美好的生活，但上帝要告诉你，你不要搞错了，最重要是你美好的生命。阿爸们，就算你没有美好的生活，世人所认为美好的生活，世人所谓的劳斯莱斯，世人所认为的话豪宅，你没有这些，但你有那个享受丰富的生命，你就是丰富的。阿爸们，上帝一定会给我们丰富的生活，不然他不会造新天新地这么美好，这么荣耀。阿们。但是我首先要告诉你，最大的益处是我们的生命。阿们。求主帮助我们看到这个益处。接着我们要看为什么约瑟能够得着万事都为他效力，加得益处呢？我们看到约瑟的人生很简单啊，就三个字，敬畏神嘛，是不是啊？好，三段经文我们来看。第一段经文，创世纪39:9，对不对？哇，当那个女人在引诱他的时候，注意啊，约瑟那个时候是年轻气盛的时候，这个年轻人戒之在色啊，这个时候他这个血气方刚啊，但是这个时候你看他说我岂可做的，我怎么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当有人勾引他做犯淫乱的时候，他说我不可以做这个大恶得罪神。他心里面的神他是多么的敬畏，一个不敬畏神的人怎么会不想去做这些坏事呢？但是当时我们看到约瑟不是。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的39:12啊，对不起啊，50:19，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保全许多人的性命。弟兄姐妹你看到了没，他不是一个要代替神的人，他多么的敬畏神啊。阿爸们，注意哦，这个时候他已经掌权了多少年了，他已经尝到权力的滋味，那也是绝对权力的滋味多少年了，他仍然是这么的谦卑。他说我不能代替神呢。阿爸们，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创世纪41:15，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帮我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怎么回答？哎，哇，这个是你要把握的机会耶，对不对啊？你还想这不在乎我，你应该说我很棒，对对对对对，你找对人了啊，对不对？你要死表现一下，然后你才有机会被放出去嘛，是不是啊？他没有啊，他完全不是美国人的那一套啊。哎，你去美国应征工作的时候，你要告诉他我很棒，我第一名，你叫我第一名啊，我要多少多少钱，你要这样搞的。你要告诉他你问强，你在美国的你要很强势啊，你一定要讲说我可以，法老你找对人了，全天下能够帮你的人站在这里，对不对？昨天有没有听一些辩论啊？没有啊。我晚上睡觉之前还稍微去翻一下，我们啊，传道人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报纸，知道吗？这我爸爸他们教我们的，知道吗？我们啊，是要怎么样 出世亲近主，入世得胜有余，对吧？要知道民间疾苦，对吧？你看每个人上去都讲过很棒嘛，对不对？其实就在一句话嘛，党主席最棒，党主席在这里。但是约瑟不是这样讲的，约瑟说什么？第一句什么？大家说啊，第一句话什么？这不在乎我。弟兄姐妹再说一次，有人这样讲自己的吗？法老都把你推起来了，约瑟很有把握，他很有把握，他可以解这个梦。他没有说这我绝对可以解你的梦，他说这不在乎我。哇，弟兄姐妹啊，神他永远都是高举神必将平安给你。阿爸们，不是我约瑟能给你什么，是这位神能给你。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如果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要成为一个像约瑟一样万事为他效力，叫他得益处，生命这么美好的人，当然生命美好，上帝生活也祝福他的人，如果我们要做这样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像约瑟一样这么样的敬畏神。阿爸们，我岂可做大恶得罪神，我岂能代替神，这不在乎我。神这些经节讲得很清楚，他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不对？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不到约瑟，你是个敬畏神的人，但是我们看不到你得到了所有的益处，但我们看不到什么是爱神，对不对？我们只知道他很敬畏神，对不对？是不是？看到罗马书这个经文，我们看到约瑟，我们没有看到他好像很爱神，我们只看到他很敬畏神，对吧？哇！但是当我们把罗马书看出来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我们真的觉得万事都在为约瑟效力，叫约瑟得益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约瑟是个敬畏神的人。等到我们看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原来上帝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敬畏来自于爱。阿爸们，敬畏神来自于你很爱神，发自爱神的心所发出来的敬畏才是对的。如果发自于很惧怕上帝会刑罚我，对神的敬畏是低层次的，是不好的，是劣质的敬畏。阿爸们，我因为很爱你，所以我很尊敬你，那个尊敬是最高级的。阿爸们，我因为怕你会把我抓到看守所里面去压一年，所以我尊敬你，那种尊敬是很低劣的。听得懂吗？是吗？如果我因为很害怕你刑罚我，我很害怕你用什么样的来对付我，所以我很尊敬你，我很怕你，那个敬畏不值钱的。我非常的爱你，因此我极致的尊重你，那个尊重，那个敬畏才是好的。阿们，那个畏惧才是健康的畏惧。今天你我对神到底他那个敬畏是一份怎样的敬畏呢？上帝并不要我们很害怕他，上帝不要，上帝要我们发自内心的战兢跟敬畏他，尊重他。阿爸们，这个来自于什么？把约瑟的人生跟罗马书第八章告我们经文放在一起，我们发觉原来真正的敬畏来自于对神真正全然的爱。阿爸们，因此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爱神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你说敬畏来自于爱，敬畏神来自于爱神，那爱神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每个人都可以对爱做注解，可是罗马书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接下来经文告诉我们，真正爱神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看到接下来的罗马书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因为那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什么？儿子的模样。哇，原来爱神的人就是像耶稣爱神爱人的人呢。阿爸们啊，爱神这件事情的解读最简单的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耶稣他爱神爱人，阿们，他单单为了爱神而爱神，他单单为了爱人而爱人，他没有其他的目的跟动机。阿爸们，所以爱神的人不是为了要得到万事为我效力，叫我得益处而爱神爱人，不是的，那很低的层次啊。阿爸们啊，爱神的人是像耶稣基督神定的模样，爱神的人就是像耶稣基督单单为了爱神而爱神，单单为了爱人而爱人的爱神的人。阿爸们， 弟兄，我们今天要追求成为一个这样的人，我们不要一切好像都是有一种目的，要我得益处，让我得好处，所以我要爱神爱人。阿们，阿们。弟兄姐妹，你要搞清楚这个事情，基督徒不能像一般的异教徒，拜上帝都是为了自己，帮助别人都是为了自己，你是另类一个功德会，不是吗？这么低层次，难怪得不到上帝的祝福，因为动机有问题嘛，对吧？因为一切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嘛，连拜上帝都是自我为中心嘛，是不是啊？上帝不要我们做这种，上帝要祝福的人是单单为了爱人而爱人，单单为了爱神爱人，像他的爱子爱神爱人一样的爱人的人。阿爸们，如果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但在神凡事都能的。阿们。我们如何成为这样的人呢？我们来看保罗。保罗说，我不再为自己活，我只为那我死而复活的主活。他说他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阿们。如果爱是为弟兄舍命，那保罗是这样的人，他为了耶稣他愿意舍命的，我不再为自己活，只为那我死而复活的主活。阿们。他单单的爱神，他单单的爱人，他没有为自己，他甚至愿意为了犹太人他可以下地狱的，他的名字可以不，他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们看到摩西爱以色列人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你把我的名抹去，你不要离开他们，你看是这样的人呢，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爱神爱人呢，他是为了爱人而爱人，为了爱神而爱神呢。阿爸阿们啊，我们如何成为这样的人呢？保罗让我们看到一条线索，圣经透过保罗告诉我们说，保罗说我不再为自己活，我只为那为我死而复活的主活。阿们，没有我了，我只要为主。他为什么能成为这样的人？他说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激励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时候都让我们很感动。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激励这个字，他想这个字、哦、等一下跟大家讲，激励这个就是激励你这个人，大力的推动你，没有办法不去单单的爱神跟爱人。阿爸们，你需要这种力量吧，对不对？是不是啊？我们里面很缺乏爱人的力量，很缺乏爱神的力量，我们很缺乏不为自己活的力量，我们很缺乏单单为耶稣活不为自己活的力量，对不对？我们没有力量，所以我们做不到嘛，对不对啊？我们里面这个力量不够大嘛，我们的老我力量比较大嘛，是不是啊？我们需要被上帝的爱来激励啊，阿爸阿们啊，被基督来激励啊，那个力量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不单单爱神，不单单爱人，阿爸阿们，我们没有办法为神为人不为己，所以要被激励嘛。那弟兄姐妹怎么被激励呢？他说我想，对不对？我想，想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时候，哇，让我们看到是什么？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度的、广度的去酌量、去判断。提出两个经文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就知道。路加福音七章四十三节啊、哦，你断的不错，这个断的不错，这个断就是你判断。弟兄姐妹，当一个人，如果一个人要被基督的爱激励，你要深度的去判断基督的爱是一份怎样的爱。阿爸们，不是从小从主日学开始听一听，然后看一些什么就觉得哦，基督爱，不不不，你要深度的去思想神的爱。阿们。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四章十九节说，你酌量吧，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酌量这个字就是我想，因为我想，弟兄姐妹，当我们去酌量，很深度的去想、去品尝、去酌量、去分辨、去思想上帝的爱、上帝的智慧、上帝是怎么救赎我们的、上帝付出了多少的代价、上帝是多么的有智慧，竟然用这种方法来拯救我们。当我们深度去看、去思想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爱，这一切一切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我们就像保罗一样会被基督的爱激励，就有一个好大的力量要推动我们单单爱神、单单爱人。阿爸们，我们不想，所以我们不会被激励。保罗深度的思想，因为他被激励了，就是帮助你可以开始充分的去思想，因为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个是攸关你能不能被万事都为你效力，对不对啊？包括非常不好的事情，让一切的负债变成资产。我们这边学会计的，对吧？ 你希望资产很多还是负债很多？你希望负债很多啊，债多不愁是不是啊？你当然希望资产的大过负债嘛，是不是啊？资产负债表你不懂也没关系啊，那会计把我们搞得要死要活。你总希望你的资产大于负债，或者是不要有负债资产嘛，是不是啊？啊？所以你说重不重要？你的英文数学重要，还是你要思想神的爱重要？当你思想神的爱的时候，你会像约瑟一样有智慧啊！你对你工作严守分际啊，你工作忠心有智慧啊，你对亲人有温度有亲情哎、啊，你对仇人你是真正的完全的宽恕哎、啊。你对愁苦你有真知灼见的看见呢，你一点都不苦哎。你对上帝有绝对的忠诚跟敬畏啊，阿们。你的人生充满了上帝的祝福哎。你说这重不重要？你让上帝让万事都为你这种人效力，叫你得益处哎，阿爸们啊。哇，因为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好好的思想神的爱何等长阔高深啊。无关乎保罗在教导完以弗所教会，后来他被关到监狱里面去的时候，他仍然这样祷告。他说我在神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神啊从你得名的，求神啊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你的灵用大力叫弟兄姐妹信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可以因着他们的信住在他们的心里，下面叫他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做的，叫神充满了充满他们。弟兄姐妹，他知道除非以弗所的教会他们知道了很多的知识，三年之久我日夜流泪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不跟你们说的，他知道他们知道，但他也非常的担忧，如果他们不再认识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上面大力的长进，他们是不可能有胆量胜过这个世界的。因为这个经文祷告的前面他知道他们怕了，他知道当他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基督徒怕了，以弗所教会害怕了。因为我们活在一个非常非常惧怕恐惧的时代里面，但基督的爱可以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到盼望，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里面有力量，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成为依旧在患难当中风暴当中爱神爱人的人。阿爸们，或许你今天日子很好过，每天都按照你所期待的去过，但是这些日子都会过去，终究都会过去。我们要的是那上好的，阿们。我要清楚的讲，爱神的人，就像耶稣基督要舍命的人，这样的人，很多人认为他很亏，他的生活很累，他很忙碌，他失去很多。耶稣说错，为我舍的反而得着了。阿爸们，你。不为我舍，你不为神舍，你不为人舍，你赚得了全世界，你会赔上你的命的。我再一次说，命生命才是最重要的，阿爸们。不但是生命的品质很重要，生命有没有永恒更重要，阿爸们。我们世上的生命都会结束的，你有没有永恒的生命？上帝给我们的益处，我们要从约瑟要从启示录来看，失去了吗？没有，约瑟得到的更多。阿爸们，当我们成为一个愿意无我舍己爱神爱人，单单为了爱神而爱神，单单为了爱人而爱人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为我们创造了新天新地，哈利路亚。我们不但有永恒的生命，我们有天上的家乡，我们有新天新地欢迎我们进去，里面有喝不完的生命河的河水，有生命树的果子为我们预备，阿爸们。上帝为我们预备什么？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住处，我们在天上有耶稣亲自预备的住处。如果你看上帝创造这个世界这么美好，耶稣要为你创造的是天上你从来没有想过的房子，阿们。哇，常常摸摸手哈，真的看到我就想，主啊，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已经很好了，真的无法想象，因为眼未曾见耳未曾听心未曾想过嘛，对不对？很想去看看那个科技屋，是不是哈？超乎想象的屋子，是不是？那 AI 都想不到的，对不对？都做不出来的屋子，是不是？耶稣说：“我去是为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耶稣要为我们预备地方，哎， 哎呀，弟兄姐妹啊，所以保罗说啊，那极重无比的荣耀，今天的自战自由算得了什么？阿爸阿们啊，你必须要看到这件事情。所以保罗第一个祷告是什么？求我主耶稣荣耀将智慧启示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心的眼睛照明，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就是耶稣为你盖的房子有何等丰盛荣耀。不只是这样了，这样稍微拉解释一下。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求主帮助你能够看到，阿爸阿们啊，你知道啊？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买预售屋的人啊？预售屋的人不是给了建筑，他常常回去看那个工地盖的怎么样，知道吗？有没有看到啊？啊、哦，哇，现在盖的怎么样？哦，是这样，哇、哦，弟兄姐妹，你知道看到就有什么？就很快乐，就很有盼望，对不对？尤其是没有贷款嘛，天上的房屋是不用贷款的，是不是啊？没有贷款去看，哇，房子快盖好的样子，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保罗说，你们以弗所人要看，要看，要看到那个基业，当然也包括了房子，你在天上耶稣为你预备地方的房子，阿爸们啊！哎呀，弟兄姐妹，想到这个，你要不要开心啊？我跟你讲啊、哦，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看见的人，你的心会跟别人不一样。你看到事业上面所有的豪宅，你都只是微笑一下，很好。很好很好，你只会这样子，你根本不羡慕，因为你在天上的那超过地上的何止亿万倍啊，阿们，你所拥有的是何等的荣耀跟丰盛啊！你根本不在乎这世界上面你失去了什么。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这样的生命，阿们，万事都在为这种人效力，叫他今生到永生都得益处。我们不止如此，我们看到也有超级的尊荣，不但有超级的生活环境，就是新天新地，耶稣为你预备的地方，我们有超级的尊荣，耶稣为我们预备了公义的冠冕，耶稣为我们预备了荣耀的宝座，阿们，耶稣为我们预备了掌管万有的王权，我们可以坐在那跟耶稣一起管理。我常觉得、退休的人真的为什么要找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做？如果生活不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生活的层次是很可悲的，很可怜的，你信不信？你那些小朋友都很喜欢去迪士尼，对不对？都很喜欢去环球影城，都很喜欢去六福村啊。各位啊，如果我给你一个福利，让你玩一年，天天玩迪士尼，我看你会玩成什么样子？你们想过我们退休的人接下来不知道几年了哈，如果天天过这样的日子，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好山好水好无聊。我可以跟你讲，我最喜欢台湾一个制度，就是医院里面的志工。我都跟国外回来的人说，你放心，我们台湾有一个非常好的制度，你进到台大医院以后一定是迷宫，你好，我都会走不出来。我告诉你，你进去你就找那个志工服务站，那些志工都是台湾最一流的人，真的哦，这些美国 Stanford 回来这些人跟我讲哦，哇，我说你就去找他就对了，真的哦。然后我打电话去跟踪啊，怎么样？他对对，那个志工带我们，那志工讲得好清楚哦。为什么？因为他们退休以后，他们要找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来做，对不对？好了，不讲了，到这边差不多了啊、所以弟兄们，你知道我们的益处是什么？我们的益处是我们将来永永远远有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让我们去做，哎，阿爸们啊。有非常超级的生活环境，有非常超级的尊荣王权。弟兄姐妹们，哦，主耶稣真的恩待我们，让我们有很超级的心情。大家常在讲心情，对不对？心情重不重要？很重要。男人谈事情，女人谈心情，所以下礼拜证婚的时候我再把这个讲出来。我的题目叫做一个好人的心情与事情，预告哦，对不对？男生跟女生要谈事情还谈心情？男生都跟女生谈事情还是心情？下礼拜的大纲已经 讲出来了。我告诉你，如果你是个男的，你天天跟你太太讲事情，你看他会不会心情会不会好？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女生喜欢跟男生谈心情还是事情？要看情形，是不是啊？ 弟兄姐妹，我跟你讲，我们在天上的心情啊，是好的不得了。你看啊，没有眼泪，也没有哭泣，对不对？也没有疼痛，也没有疾病，对不对？而且上帝把我们抱在怀中，你说那个心情会不会很好？无忧无虑，无痛苦，无悲情。哇，弟兄姐妹啊，你一切都很好，但我的心情不好就完了，对不对？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到上帝给我们的益处啊，在永恒的里面啊，多么美好啊！超级的生活环境，超级的尊荣权柄，也有超级的好心情。哈利路亚！好，讲完了，到这边了。我今天本来以为很快就可以结束了啊，我真的要差不多最后了啊。因为所以你要常常思想上帝的爱，这样你就成为被上帝的爱激的人，你就太美，你拥有无限的美好的未来，你就会单单的，因为你已经很有底气了，你很丰富了，你当然就有能力去爱神爱人，而且不为己了嘛，对不对啊？阿爸们啊，一个丰富的人，他当然能够有能力爱神爱人不爱己嘛，对不对？一个缺乏的人，他当然要为自己啊，听得懂了吗？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深深的去思想神对你的爱，给你的应许，你就会成一个很丰富的人。哈利路亚，爱神爱人变得很自然。好，下面，那你说除了想以外，还有一个行出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的命令是叫我们彼此相爱，对不对？约翰福音十五章。那耶稣告诉我们说，若我命令就去遵行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哇，这样我们知道爱神的人得益处。谁是爱神的？就是遵行神命令，那个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对不对？听我真的呼求主帮助我们，在神面要例行彼此相爱哦。你要常常想，要停下来想，然后就去做。你要把握第一时间哦，圣灵感动你赶快去做。有许多人你要连续他，因为他真的得罪你，他得罪你，他伤害你，你要连续他。这是爱的一个面向。第二个，有很多人需要你去疼惜他，你要疼惜他，你要疼爱他。阿们。那有些人你要肯定他，对不对啊？你要挽回他，你要成全他，你要遮盖他。阿爸们。呼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成为一个这样的人。有一天我跟师母去一个地方吃饭，让我很感慨，那餐餐点不是很好。那师母回来说有点拉肚子啊，我真是对不起他啊。所以奉劝各位啊，吃饭还是要求主怜悯我们啊，找好一点的餐厅，知道吗啊？但那一天最棒的是什么？我看到旁边一幕，我一辈子我看都不会忘记。我看到一个女士坐在那边，然后对面是一个坐轮椅有鼻管的老先生。怪在哪里呢？怪在这个老先生呢，旁边有两个女孩，然后那边一个应佣吧，外籍这个应佣。我看从头到尾这两个小女孩呢也不小了，大概高中以上哦，就一直跟这个老先生的那边摸他的脸哦，帮他擦哦，跟他玩哦，两个就一直跟他讲。后来我懂了，我猜想坐在对面的一定是这个老先生的女儿，对不对？好，我猜一定的。然后这两个是谁？孙女。因为我本来一度我以为他有三个菲佣吗？应该不是吧？因为都黑黑的了。我后来发觉不是，这两个应该是孙女。后来他们吃完了以后走起来，那个妈妈走在后面，我就跟那老先生打招呼，那人看到我有点说怎么会有人跟我打招呼，我就跟他打招呼。那两个孙女就笑眯眯的推着爷爷走，然后我就问了，我说您是女儿吗？哎，我是女儿。儿子加油啊，不儿子在赚钱嘛，是不是啊？我就很感慨啊，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例行耶稣基督的命令，彼此相爱？你身边的人，你把握机会好好的爱他，阿们。这是一个管小不管老的年代哦。为儿女啊，倾其所有啊，为老爸老妈啊，常常啊，斤斤计较，没时间，这是不对的。谁很爱你？你女儿跟儿子有很爱你吗？是你爹娘很爱你，哎，不是吗？今天不怕得罪人，要讲真理啊，是不是啊？你的小孩有像你爸妈那么爱你吗？那今天这不是很不公义吗？所以我们要管小，也一定要管老的，不是吗？是不是？你都不敢讲，是不是？如果我们过去没有做好，今天还来得及。 阿们。不要等到什么父亲节母亲节做那种事情，不需要，这每一天都要好好做。我看到这两个孙女，我说这两个孙女为什么那么爱这个爷爷，是因为这个妈妈很爱这个爷爷，你信不信？我们今天神面前如果是要讲什么彼此相爱，不要飘在空中了，实实在在了，对不对啊？每天打通电话会死吗？最爱你的人应该得到最大的爱，这不是公义吗？难怪娇养忤逆儿嘛，是不是啊？你什么都给他，到底他什么都不给你，因为你没有把那个什么都给你的人给他，所以下面上行下效，乱了套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赶快悔改。如果讲彼此相爱，先从你身边的人、你的亲人好好爱他开始。阿爸们，第二个要感恩。上帝没有让我们只是舍己爱人，上帝要我们彼此相爱，对不对啊？你不要念到那边，都没有继续爱我，哎呀，都谁谁谁都没有爱我，都没有怎样爱我。你天天那边抱怨、那批评人家，不够爱我，我的小组长没有打电话给我，你不能这样讲哎。你有爱人家吗？应该要彼此嘛，是不是啊？你一旦想都是别人对不起，那你有对人家多好吗？你认为人家爱你都是应该的，你知道这样的人他的爱的层次是多么的低劣吗？多么的低级吗？好像别人对我的爱都是应该的，你因为你是我小长，你就应该爱我。什么叫应该爱你？你是谁啊？求主帮助我们要彼此相爱，耶稣的命令是彼此相爱，阿爸们。一定要对你好的人你要报恩，阿们。你要对人家好，我们对小孩是有责任的，但是我们对那个爱我们的人是更应当要报恩的，阿爸们。这样的人他会被神的爱激励，这样的人他是活在爱中，这样的人他就是爱神的人，万事都要为他效力。哈利路亚。保罗是一个这样爱人的人，爱神的人，因此在患难当中他也是欢欢喜喜的。他经历了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生盼望，盼望让他不至于羞耻。他经历了在过程当中神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保罗的心里，他是一个万事为他效力的人。他知道怎样主丰富，怎样主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他都可以过得非常的好。阿爸们，约瑟是一个爱神的人，爱人的人，因此约瑟的一生我们看到一切都为他效力，叫他得益处。阿爸们，我要呼求主帮助我们教会每一个人，今天都从这篇道当中看到，我们要追求成为一个这种爱人爱神层次的人。阿爸们，愿万有是为这种不自私、不求利、不自我中心的人效力，叫他得益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每天停下脚步，给自己一个固定的时间。弟兄姐妹，请听牧师的请求，请你每天一定要停下你的脚步。你我太忙了，停下脚步干什么？思想基督的爱，思想耶稣如何对你，给了你什么？思想你周围的人，哪些人好爱你，他们为你付出了什么？然后请你记得牧师的话，你起来去爱他，你起来去想主耶稣我能为你做什么。请为自己来祷告，成为一个爱人的人，爱神的人。请我们思想好多愁苦的事，我们思想好多让我们伤痛的事，我们反复不断地在思想，我们听到好多这个世界让我们伤心、让我们难过、让我们担忧的事，我们看见好多让我们难过、挑战、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的事。弟兄姐妹，我建议你转过头来思想耶稣对你做的事，思想耶稣多么的爱你，像保罗一样被基督的爱激励，得着爱神爱人动力。我建议你常思想别人多么爱我，而不是别人如何如何没有爱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对我。不要，你开始停下来思想谁对我很好，我应该如何爱他，万事就会为你效力，因为你已经活在爱神爱人的行列当中了。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想念主爱。 天父，你差遣了宝贵师到我们的心里，求圣灵宝贵师天天让我们思想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深的认识你的爱，被你的爱激励，让我们常常数算你的爱，数算你在我们身上美丽奇妙的作为，让我们的思想完全的转换跑道，转换方向，让我们不再思念这个世界如何如何，我们思想你如何爱我，为我舍己。天父，帮助我们天天可以行出你的期待，就是爱神爱人，单单的爱神，单单的爱人，帮助我们实实在在的具体的停下我们的脚步，停下来思想并且去爱，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常常爱那真正爱我们的人，更很为我们付出很多的人，让我们做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神祝福你们，让我们这礼拜开始懂得停下脚步思想神的爱，停下脚步去爱你周遭的人。愿神祝福大家。